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像我们今天是一方面在主日讲道方面，我们在八月份到十月份会针对马太福音再次我跟洛哥的一位牧师一位传道，我们会互相搭配，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在马太福音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情形，借着讲道的机会，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学习。愿神的话能够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做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你将你自己的名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的聚集不单单好像只是我们之间彼此的交流，乃是我们聚集到主你的宝座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也思念纪念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自从我们生命被改变之后，你所做的功，直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犹然常常让我们忘记许多神你自己恩典的作为，但我们相信圣灵在人心的工作会不断的提醒督促光照勉励也督责。主，我们将这段时间再次摆在你面前，因为是你所赏赐，愿主来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在讲到今天，虽然讲到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是马太福音里面，好像一开始从第五章就开，我们就进入这里哈。但是在这之前，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来思考，为什么在这样的马太整卷书卷，它的背景到底为什么在讲？其实刚刚诗歌在第一首里面讲到带领我们再一次能够去想到说，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情。当我们唱荣耀的君王，那讲到歌词里面讲到耶稣是那位弥赛亚，马太的福音其实就在这里。他借着他所书写的这卷书，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主题的核心，就是要让读者能够借着他所书写的，看到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弥赛亚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词比较简白话一点的，就是一个受膏者。受膏者在圣经里面有它特别的含义。当以色列在他的历史当中，神借着君王、借着祭司、借着先知，这些在被拣选或案例或差派他们去做他们当做的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有这样的一个用油来膏抹所以借着油膏抹，然后辨认出这位是上帝所使用所拣选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含义。那弥赛亚这个词就是新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基督，其实我们刚刚在读那个诗歌里面，还有在前面宣召的经文里面，我们也有看到耶稣基督经常连在一起，耶稣弥赛亚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是在新约，一个在旧约里面。那弥赛亚跟基督两个意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一个只是从旧约的希伯来文的音译，我们翻成中文就 Messiah 就变成一个弥赛亚，然后这边希腊文把希腊文的那个词翻译成 Christo 就是基督同样，所以两边对我们中文的读者来讲，我们的信徒来讲，两个都是音译的但是两个意思是相同的。那我们也就是说，当马太想要呈现耶稣是那位弥赛亚，那我们或许有机会去思考，在耶稣身为犹太人，在他第一世纪的背景当中，我们或许可以想想看，为什么犹太人会盼望弥赛亚？为什么犹太人一直盼望弥赛亚？ 这件事情才会有马太书写的这个目的，对不对？到底他们盼望弥赛亚什么？什么样的弥赛亚？那从其实从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对有一个公义的领袖很渴望，因为他们一直处在第一世纪的背景来讲，他们处在一个其实从犹太这个民族来讲，你会发现他们有王国的，有这种好像君王的成立，第一位是扫罗，第一位是扫罗，接下来是大卫，然后大卫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那种种，然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历史在所罗门王之后就分裂了，分裂北国南国，北国在公元前722年就 被外族灭掉了，就许多人都被掳走流放，就不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南国在公元前586的时候也同样也是被外族，他们 把人掳走流放，所以他们从公元前586年到耶稣那个时代，至少我们这样以目前的情况来讲，你会发现他们一直是处于外面的这些帝国的政权，或者是别的民族来统治他们，他们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盼望自己有一个国王，而这个国王是公义的，是能够有作为的，而这个国王的一个最他们心目中所盼望就是大卫是那个最原始的典型，希望大卫像大卫一样的君王能够再出现，所以他们对公义领袖的渴望。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之所以南北国被流放，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的心背离了耶和华，所以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断裂开的，所以他们对灵性跟神的关系的复兴他们也有渴望，他们渴望这弥赛亚来也可以带出灵性复兴的渴望，让他们能够来遵守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亡国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他们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们对领袖的渴望，对跟神关系复兴的渴望，对一个被拯救出来，我们刚才讲那种背景，一直处于外族的压迫，这个就是很显然就是一个在逼迫的情况，然后渴望当中你会发现这件不是他们心里面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神在旧约里面在他们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借着神借着先知来警告他们要回转，但是也给他们盼望说神会兴起一位像摩西也好像大卫也好这样一脉下来这样的君王来拯救他们，以致他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再一次怎么样被复兴起来，所以这里面有上帝的应许，因为他们知道这上帝应许要这样做，所以他们渴望弥赛亚，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临，那这是对他们本身民族他们自己的一个处境里面所产生，但是同样他们在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也看到不止他们民族，其他的民族各地那种不公义不公平的情形，君王的腐败或者是那种暴力的压榨，所以他们对一个公义和平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因为这些都是渴望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能够成就的，也渴望对罪恶能够扭转人心的罪恶怎么样才能够被上帝来洁净洗净，所以上帝的应许对公义和平的渴望，种种这些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盼望弥赛亚的出现， 所以在第一世纪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说同样的，他们仍然在盼望一位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犹太人盼望弥赛亚，那他们盼望什么样的弥赛亚？盼望以色列能够在这位弥赛亚来，能够在上帝的这种所差遣的弥赛亚当中恢复到理想的状态。所以这位弥赛亚来，可以在犹太的民族当中，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还有灵性层面，都能够怎么样？能够翻转。那特别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长期处在一个在没有自己的国家君王这种情况当中，他们所渴望的，很自然往往会在偏向于在军事上，在领导革命的这种英雄的角色能够出现，以致能够成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弥赛亚。那每个时期，圣经当中对弥赛亚有许多的讲论，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盼望弥赛亚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也就是说马太为什么要书写这封书信？那其实我们从新约当中，我们现在我们可以了解耶稣所传的道并没有太多人能够来怎么样来回应，那所以当为什么大多数人犹太人不把耶稣视为弥赛亚？因为在那时犹太人或许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带着神性的。那我们看到新约当中，我们一直从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当使徒保罗去回想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听到耶稣的教训，然后耶稣在受钉十字架、埋葬、死里复活之后升天，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他们不得不再重新思考。因为这些早期的使徒也好，保罗也好，彼得、十二个门徒也好，他们面对这些，他们也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他们或许认为一个神，一个弥赛亚，然后盼望他成就，结果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如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没有再出现了，那也就算了，可能另外再找另外期待另外一位弥赛亚出现。但是耶稣，他们所经历的这位耶稣，从圣经里面提到一件就是说在基督信仰里面是一个不能抹灭掉的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让他们需要重新去思考。当他们经历到耶稣受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们怎么样来认为？所以耶稣在这当中带着完全的人性，也带着完全的神性，是在他们这些使徒们他们慢慢去想起耶稣的教导，他自己在这当中有时候教导当中所提出来的。所以多数人不把耶稣视为弥赛亚，因为他们只盼望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拉比出来，或许他的教导可以吸引很多人，但更多盼望的是一个领导革命的军事人的英雄人物，类似这样子的，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神。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当中，法利赛人或者这些祭司长们，他们会说耶稣你怎么把自己高抬好像是神一样，你是出外，你是亵渎神，对不对？所以他们在祭司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这是他们在他认为弥赛亚耶稣你怎么把自己高抬成为神，然后你不是弥赛亚本身，而是一个亵渎神的人。 然后犹太人也认为弥赛亚的使命是让所有犹太人能够回归以色列来遵守陀拉，遵守律法，因为他们 从被流放之地能够被带回来到以色列地，现在这个地区，然后他们能够重新里面来遵守，有律法颁布给他们，然后有圣殿可以下来，然后他们也认为弥赛亚必须是大卫的后裔。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清楚，但是在那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刚出来的时候，他被称为什么？他被认为说拿撒勒，你出生拿撒勒，拿撒勒有什么好的？没有人认为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很显然可能不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也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更有重要一点，你会发现他们认为弥赛亚怎么会死去呢？他们还没有完成弥赛亚使命的时候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情对许多犹太人来讲，他们不能认为，他们就不接受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我们刚才讲他们期待弥赛亚，期待一位什么样的弥赛亚？所以从我们刚才所提的，或许他们期待一位在政治军事方面能够做领袖的，是大卫的后裔，可以带来民族的解放，然后恢复对律法的全面遵守，然后可以在圣殿当中，可以重建圣殿也好，能够在这里面来敬拜，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盼望。而且在这些完成之前，这位弥赛亚不能死。那这些在耶稣的身上，你会发现好像有许多都是 不合他们那种心目中想象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大背景。犹太人盼望弥赛亚，但是盼望的弥赛亚是着重在政治军事上，他们盼望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马太在这当中就是让他自己的同胞犹太同胞能够明白，所以他背景里面有旧约，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引用相当多的旧约。那旧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上帝有应许，为什么他们盼望弥赛亚？因为上帝有应许，所以从应许当中你会发现是从旧约。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他试图让他的书卷当中能够带起当时的读者，现在我们也一样，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说原来这位弥赛亚不是凭空出现，而是神在旧约历史当中已经应许，而且借着多次多方晓谕的。所以他要呈现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旧约当中上帝的应许有许许多多在耶稣的身上来显现。所以当耶稣当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我早期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当我们读马太福音或者是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上面写着应验经上所说的话语，有许多人会把这样的一个成分单单看作一个说你看在这么多的预言当中，然后全部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你看这个几率多么小，所以显明上帝的作为才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看到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或许容易用一个角度，因为几率小，所以不可能之中的不可能，然后在耶稣身上成就了，所以这是神的作为。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用几率来看上帝是不是信实，上帝是不是作为。但是我慢慢思考，也就是说上帝难道他的信实只显在 0.0001% 这件事情吗？那上帝的作为在 99.999% 的部分他没有作为吗？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几率来试着来判断啊，上帝是不是信实。但是我觉得上帝是不是信实不是几率的问题，而是上帝的应许早已在旧约当中显明的，而在新约当中显把它展开的，把它显现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信实的一贯性，而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几率的问题。很多可能在我们初期信主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哦，因为几率小然后应验了，所以我信，我相信。这是我还是在这当中，我相信我们能够从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因素没有错，但是耶稣应验经上所说的话，是因为上帝的信实这件事情很清楚的在旧约的部分已经展开了，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实现。所以马太在这当中，他为了能够呈现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你会发现他或许借着在前面一到四章，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第五章，一到四章里面举个例，他引用的旧约当中这些的经文还有上帝所说的话，他比如说在童女生子这件事情，他引用了以赛亚书来证明耶稣是童贞女降生应验的。然后这个故事的背景当然是很大，但是我只是让每次马太用这些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旧约里面所代表的。因为那时候在以赛亚先知用这段话的时候，因为他所规劝的那个王并不相信上帝的作为，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词语来作为上帝必然会实现。而这个是在那时候同样实现，而在如今在马太里的时候，他使用了这样的引用来应验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同样在伯利恒降生，这是引用了弥迦书，然后在其他的部分也讲到，说明到耶稣是受苦的仆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也同样在以赛亚书里面受苦仆人的引用。所以这些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借着旧约里面的预言跟经文来显明耶稣是如何实现这些预言跟经文的。同样马太也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将耶稣描绘成一个怎么样以色列历史，好像以色列整个历史在耶稣的身上浓缩体现出来，以色列历史和盼望的实现。所以在耶稣的身上，你会发现在前面四章里面就看到他好像重塑了以色列的故事，在以色列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比如说在前面四章里面一开始没有多久就描述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知道当以色列穿过红海受洗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当以色列民在约旦河，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在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他们经历了跟过红海同样的一个事迹。然后在耶稣的身上，你会发现耶稣在那里受洗的含义在耶稣的身上来体现。那以色列在旷野流浪了40年，我们看到马太也在前面四章当中他也提到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用这些来重塑以色列历史，把以色列历史体现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有一个不同，就是在以色列在旷野受了试探失败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在耶稣，马太在描述的时候，耶稣用神的话来抵挡，胜过了试探。 马太也同时也将耶稣描绘成一个什么样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对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他用自己的生命借着死亡复活带来的救赎。所以马太用这些的方式来显明他是那位他们已经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王。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马太前四章里面提到童贞女生子，也就是道成肉身，然后提到耶稣的受洗，提到耶稣在旷野受的试探，然后紧接着就是进入第五章，你会发现他开始传道之后，传到天国近了要悔改。那整个马太福音里面，从一开始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耶稣的一大段的讲论。那马太书卷里面总共有五个大的讲论穿插在不同的地方，而这些你会同样发现马太有一个用意，五大讲论，然后在书卷里面耶稣常常被比喻为那位怎么样，好像新的摩西一样，好像新的摩西一样，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脱离埃及，也就是在罪恶的捆绑当中。所以五大讲论同样就意含着摩西所做的，在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所以有这些的比较暗示性的，但是你会从他试图在马太福音所要呈现，因为读者本身他希望能够让读者本身能够想起在旧约当中神已经赐给他们的圣经的里面，他们可以回想，可以提醒。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也就是在进入了耶稣开始传道，既然讲到天国近了要悔改，所以他在第五章开始，马太在这里就把耶稣的讲道部分汇集放在这里，他讲到虚心的人有福，讲到哀痛的人有福，讲到温柔的人有福，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连续人的有福，清心的人有福，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这些人都是有福的，而这些是天国的常态，也就是天国子民在这当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征，也是他们的日常。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来稍微看一看今天在这段里面所说身为一个天国的子民的特征。当然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他不单只是对门徒讲，他也对那些跟随他的，因为在第四章里面描述耶稣医病赶鬼，有许多人来跟从他，要听他的讲论，所以也有许多不是门徒之外的在他的面前一起来听他的教导。所以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经文这里没有列出来，第一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他就教训他们，紧接着就是虚心的人，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部分。虚心的人有福，在这段经文当中，基本上你会看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跟第十节的部分，你会看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像一个头一个尾，把他所要讲的一个重点涵盖在里面，所以中间的这些信息跟是天国有关的，所以不是一个单单只是一个道德的教训。许多人可以清心，许多人可以虚心，但是你的虚心，你可能觉得贫穷，可能你认为贫穷只是物质上的贫穷，所以物质上贫穷有福了， 但在这里更多的讲到是你邻里贫穷。当你邻里贫穷，我们刚才讲的说，你盼望弥赛亚来，能够带来属灵的复兴。而在神的国里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当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已经断开了、掉链了，那你怎么样能够在这当中，在神里面，神国的子民的一个特色，他知道他在灵里他是需要依靠上帝的，他灵命上他需要依靠上帝的，他不是用自己的供应来让自己能够满足。所以这里面如果没有天国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世人有很多哀痛的人，我可以用找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减轻我的哀痛。温柔的人，我可以学习讲话温柔一点、温和一点。这不是这段的重点，这不是这段的重点。马太在这里讲的是在天国里面这群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们邻里贫穷，邻里贫穷，他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卑微无助的，而单单能够仰望神的帮助，全心信靠，而且知道这位神的信实，他会拯救。所以在神国里面，我们的第一个位置，虚心的人有福。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那灵性痛悔的。有福在这里面，可能大家也都习惯了，都觉得上帝会祝福，上帝会祝福，没有错，上帝会祝福。但是马太在这里似乎也有一点味道，想要让这些知道他们神在他们历史当中作为，借着旧约所展现的，所以他们或许会想到在诗篇一开头，第一章一开头所讲到的，诗篇一开头讲到说那些谁是有福人，就说不走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像这些人他们是有福的。讲到用这样的一个联想，反过来他们这群人会经常在主的律法当中来昼夜思想，他的心思在主的律法里面，所以让读者能够联想到这些好像已经在他们的经典传统当中已经有的对义人的描述，是一个蒙福义人的描述。所以这里也带出了，或许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但是你会发现在第七章，也就是在五到七这个登山宝训快结束的时候，上帝啊，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就提醒他们，他们要怎么样听了之后，你们要晓得，你们要把它建造在坚固的磐石当中，还是建造在沙土当中。有两条路，跟诗篇所提到的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有福的人是你选择义人的道路。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什么是哀痛呢？或许为了有一些的过错，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实质上的东西，失去了财物，或者是失去了亲人，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在这里面他提到，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在罗马的统治当中这跟压迫都会可能有连带的关系。所以那些伤心的、悲哀的、忧伤的，神会安慰他们。因为在这当中，神在他的国里面会赦免。如果是因为懊悔我们的过错，懊悔我们的罪过，神会赦免。 如果懊悔我们的一些的损失，或者这些啊，因着遭受压迫、财务或者是亲朋好友在这当中的损失，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神会救助这些被压迫的，而哀痛的人会在这当中因着上帝公义的作为而得到安慰。旧约也常提到神安慰他的百姓，神安慰他的百姓，连续他困苦的子民。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和跟谦和其实是同一个字词含义，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温和跟谦和跟节制有关。在处在一个或许强权强取豪夺，或者是被武力权势压制的，想要承受地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你们会说，或许我们都会想，一个温和怎么可能在这里面有承受地土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常会讲说，哎，我们如果太软弱了，是不是就被人欺负了？我们怎么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呢？但是在这里，耶稣的话语讲到温和的人有福的，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地土是神在旧约里面应许给以色列的，那是他们的产业。同样，今天或许我们不是讲到实际的产业，但是你在神的国里面有没有份呢？耶稣说他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要接我们去的话，我们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预备了你，我有我自己的，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争取我们的地土。但是在这里面讲到神要赐给我们他自己的产业。其实讲到温柔的人有福，其实或者是我们用谦和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对我们来讲，我们或许就比较容易联想到在旧约里面谁被上帝称为极其谦和，摩西，对不对？马太一直试图用着这样的一个呼应的方式，好像让我们去体会到耶稣这位新的摩西也是极其谦和的。他说谁心里有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知道他的轭是轻省的，学习他谦和温柔的样式。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满足。饥渴慕义，白话就是追求公义，好像你渴了，好像你饿了一样。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饿过的时候，都有口渴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填饱肚子，你一定会想要喝点东西来解渴。你追求上帝的公义也是同样，在这里的义，你会发现更多的是着重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着重我们所行所为所做的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也是有合乎上帝的要求的言语行为。这里的义是着重在这里，而不是单单好像只是法律上你这个判断有没有公正，判断有没有公平这件事情，而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我这个人能不能让上帝所要的合乎上帝心意的言语行为能够展现出来。如果是这样子，他们必得饱足，因为上帝的话会使我们在这当中得饱足。也记得在我们没有提，在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前面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追求一件事情，让上帝合乎上帝的作为能够彰显，所以他用上帝的话来抵挡，对不对？他不试探神的作为，他也不拜撒旦。他在这里展现的就是一个后面，或许在第六章的时候，我在哪一处我们就会读到，耶稣提醒我们要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一切所需的都要加给你。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所需跟我们做出合乎神心意的这些方式当中里面，我们让日常所需的胜过，但是在主导文里面你就会发现，当你追求的东西，主导文说愿神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在教导的先把神的国、神的义这些能够摆在前面，后面的神会来供应。但是我们常常把它颠倒过来，我们觉得上帝好像在这件事情没有我们聪明。在第七节当中，连续人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用仁慈宽容来对待别人。各位还记得圣经，其实在马太后面的一大部分，在十八章的时候，你们就会读到有一段有关有一个恶仆人欠了一千万两银子，但是他不饶恕那欠他十两银子的人。怜悯人，用仁慈宽厚宽容来对待别人，因为怜悯本身就是上帝的特质。你能不能把上帝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特质把它展现出来？怜悯是上帝本身的特质。在出埃及记里面，他宣告在摩西面前，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圣经旧约里面有太多处不断的引用到这一段的经文，耶稣也自己也提过，神喜爱怜悯胜过一献祭。这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并且他也提出怜悯这件事情，怜悯人是在律法当中更重的，而且是不可不行的。当我们讲法利赛人来跟他讲说，这些我们献十分之一，然后但是耶稣在提醒那些是要行，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可不行，就是你们要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然后行怜悯的事情。这是上帝他自己的本性。清心的人有福，他们必得见上帝。也就是心里清洁的人，这里清心的人不是说无忧无虑毫无挂虑那件事情，而是你心里清洁的人。特别在旧约诗篇里面，心里清洁这些事常常描述人在神面前的正直、诚实、诚心、忠信，然后不行恶念欲望。所以你会看到，或许用守节心清来形容也好，清洁的心来形容也好，在这里的清心不是没有挂虑，而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正直、一个诚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也就是你是一个促成和睦的人。什么是促成和睦？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会有 群体群体之间也一定会有一些，不论因着哪一些问题会产生的敌意，所以能够使冲突的双方彼此和好，这样的一个促成和睦，其实也效法了耶稣，领人悔改，让人与神能够和好。所以如果这样做的，你就会发现你似乎效法耶稣基督，而这位成为神的长子的耶稣，而这一群效法耶稣的，我们也在这当中，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在这里儿子是复数，儿子的名分跟你的父亲有关系，跟你的继承权有关系。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不是单单我们有一个名，而是这个做儿子的需要能够彰显怎么样，这位做父亲的，所以被称为神的孩子，为义受逼迫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在这里不是好像我们要行很多事情来被神称义，所以有很多的困难，遭受了一些困难。在这里为义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被神称义，而是为了要在传讲遵行天国的义，也就是说你渴望能够行出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在这里面你发现这样的方式行不通。以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你在公司里面你觉得这种态度在公司怎么可能被重视呢？所以你会用自己的方式，我们不敢用上帝的方式，但是当你用上帝的方式，是很可能你在这里面你不争不取，你或许努力工作，但是老板并没有看见你，因为别人看见的比较多，他们展现的比较多。但是这件事情你觉得上帝看见了吗？上帝看见。所以在这里面或许你因为这些有受到的一些不论轻者嘲笑，重一点的可能人家把你排挤在外，也有可能是为这方面你因为为了要行出合乎神心意的言语行为而受到的一些的逼迫。在这里他再一次提醒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十一十二里面，神就转向不单天国是他们的，似乎耶稣在这里转向了门徒，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他从他们转到你们，所以似乎特别给门徒们有一些的叮咛，或者是我想那个对象就很明确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来逼迫他。所以三到十二节我们看到这里神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展现了天国子民的特征，宣告一个在只有真正在神的国度里才是有福的，而这些有福的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目的吗？会不会我们只是有上帝的祝福，上帝会安慰，那这些也就好了？我想耶稣在十三到十六这里主要在讲的，也就是你们是有这些特征的人的族群，那你们同样你们也是在世上的盐，你们也是在世上的光。他用了盐跟光来做比喻，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不是我个人或者是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就 围起来自己取暖，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就好，不，你会发现耶稣在这里讲到你们要成为世上的盐， 要成为世上的光。盐如果失了味，当然就没有作用。这一个背景里面，很可能他那时候所指的盐，很可能是在死海那边所结出的那种结晶盐，所以它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化合物，所以它的盐分可能会借着水溶出之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没有用的一个粗沙，因为这个跟在我们脑子里印象比较有时候比较说，比如说海或者盐湖里面的水蒸发结晶所，一般这种盐不会失去味道。但是如果你把背景放在死海那种，就是它在岸边跟着其他的一些东西所结晶留下来的，所以盐分会流失。所以用这样来一个理解，我们知道耶稣在这当中所说的。所以当这个盐失了味，当然没有味道。盐有很多的功用，有消毒，有防腐，有调味。但如果这些没有了，这些功用全没了。所以讲到前面这些上帝子民的特征，不是把你放到一个隐藏的地方，你这一群人只要有这样子，所以别人无关。不，神把我们摆，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他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光。而这些光或盐，你如果没有处在一个他应当有的位置，就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城不可能照在山上，是被烟盖起来的，因为在高处你已经看到这个建筑在那里。在夜间的时候，这城里面所发出的灯光从四周的一定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族群是有任务的，他要叫人能够明白真理，来接受神的恩典，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引导人认识真理，认识上帝，然后活出相应的光明生活。我想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对门徒。所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不要把它隐藏下来。所以当能够这样的时候，不论世上的光或者是门徒他们这个光能够照在人前，然后叫周遭的人，我们的处境所在，其他人看见这群人的好行为的时候，能够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在后面这里讲到光跟盐，前面讲到神国子民的特色，而这两个是相等的。我们不要只选一个，好像我们不需要有这些特质，所以我们用着我们的方式试图来成为光，成为盐。我们用我们的成就来让人印象深刻，我们用我们很不平凡的背景来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些都不能达到神他真正赐给我们那种光。因为只有你我的生命在神的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们才能够在世上成为光，成为盐。所以我们谈到今天花了很长时间把背景讲了，犹太人为什么盼望弥赛亚，而耶稣不是他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马太试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呈现耶稣就是旧约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拯救者。而耶稣传道一开始就谈到这神国里面这些人的特征，他们是有福的，而且他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也要成为世上的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或许在过往我们有许多的话语，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来认识来回应，很多时候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只盼望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对我们有好处。 我们没想到我们的生命却是神所要使用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因着在基督里这新造的人能够在这世上显为光，也显出那盐的作用。主，我们求主你的话语在人心中继续来工作，也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接下来一起播饼的时间，带领我们来思考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